在这个非常悲哀的时候，下面还有一些更悲哀的话，但这个更悲哀的话带来的实在是祝福啊。我们总是喜乐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好，我们看第九章第一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这里啊，上帝说对那个他说你，这个你是不是指阿摩斯我们不知道，总之是上帝的仆人，上帝要彻底把这些神庙或者圣殿，因为对神而言这两个没有什么差别，就算在圣殿里面以色列人没有好好敬拜上帝，跟在偶像的庙是一样的，上帝就要毁灭啊！上帝要把这个殿就彻底的拆毁哈，打碎，而且要把人都压死，剩下的还要杀戮，没有人能逃。那么第二节呢，第二节开始是这样，上帝刑罚的手会随着人上天下地哈，很可怕哈。第二节，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臂取出他们，就是他们挖透阴间然后躲在阴间里，我会把他们抓出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谁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对比的就是诗篇139篇哈。诗篇139篇讲到上帝的无所不在，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139篇第八节，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就在那里你的手必定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我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各位，那段经文啊，如果你们喜欢英诗的话，十九世纪有个英国诗人 Francis Thompson， 他写过一首 The Hound of Heaven 啊，讲他怎么样躲避上帝哈、啊，那么就灵感就从这里来哈、啊。我们有的时候想躲上帝，我们到哪里躲上帝？我躲到哪里都躲不掉。那么当然这首诗也可以讲不是躲避上帝，而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上帝的恩典都随着我们，我们就算在最黑暗的巴比伦的世界，或者在最黑暗的庙宇的世界，在北港那里，在赌场那里，在充满罪恶的埃及，上帝仍然会扶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躲上帝，躲在黑暗的地方，黑暗不能遮蔽，让神看不见我们，神都看得见。所以这里39篇是讲到说，不管是神的恩典或神的审判都是随着我们的。那么不过在阿摩斯书第九章比较强调的就是神的审判是我们到任何地方都躲不掉的啊。那么神会追着我们，那这一点我也觉得马丁路德讲的是最好。马丁路德说真的最可爱的是上帝，比什么都可爱，比天使，比天堂，比他所造的一切都可爱，比他所造的一切都美好。所以我们跟主相连，我们就得到了一切的祝福，我们只要有主就好了。那么同样的，最可怕的也是上帝的震怒。他说就算没有地狱，没有魔鬼，没有硫磺火湖，什么都没有，上帝的震怒比什么都可怕。我们能不能站在愤怒的上帝面前？各位，你得去想一想，在出埃及记里面，当上帝要显现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惧怕。你想一想，当参孙的父母马挪亚和基甸看到上帝的时候，他们的害怕。以赛亚书第六章，他看到上帝荣耀的害怕。彼得 打到了许多鱼，发现他前面这位耶稣是主的时候，他的害怕。连那位躺在耶稣怀中的约翰看到荣耀基督的时候，在启示录第一章他的害怕。我们神的圣洁也是叫人害怕的。那路德说，所以你需要穿上上帝为你预备的义袍，就是基督，否则的话，我们在上帝的震怒面前，我们真是无处可躲，也是真是恐惧。第九章第五节，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这是指地被上帝的愤怒激起啊，所以地就像震动一样，地震一样，如同埃及的河水落下。各位，我们现在在台湾有一点地震的经验了，这一涨一下吓死人的，但一左一右也是吓死人的，那么地会这个样子。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这句话呢，也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动人，非常叫人喜悦，非常叫人兴奋的上帝的美善。这段话是引自诗篇104篇第3节和第13节哈。诗篇104篇3节和13节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上帝创造的美好，上帝创造天生天造万物哈，万物的美善，养万物也来养人。可是这个创造的上帝，他也可以成为一个毁灭的上帝，因为他所创造的人得罪了他。耶和华是他的名，同样是这位奇妙的上帝。第七节哈，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南人出吉尔吗？这几个地方哈，耶和华所讲的话的意思就是说，神曾经引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是一件大神迹。可是这个大神迹，如果以色列人没有专心信靠上帝，即使是过去的神迹，也不过跟其他游牧民族的迁移一样。那个这个古时人、非利士人、亚兰人，他们在早期都是游牧民族，他们也在游来游去，他们的游牧也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以色列人出埃及，出了以后没有以耶和华为神，那么出埃及那件历史对他们来讲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是一个游牧民族的迁移而已，因为他们没有归向上帝。如同你的婚姻，如果不是有那个上帝永恒的祝福的话，我们婚姻也不过一种就是男女同居，然后好就在一起，不好就散掉了嘛，没有什么意义了。不过感谢主哈，神仍然在眷顾，在他最大的惩罚当中，他仍然在眷顾我们。我们看第八节，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着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赢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耶和华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哈，耶和华的眼目是查看我们，是用慈爱的眼神在看我们啊。生命记11章12节，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耶和华眼睛一直在看这世上的每一个人，看在看什么呢？各位，这姐妹你们应该知道，弟兄也知道嘛。姐妹你们，尤其这么漂亮姐妹，你们都常常知道，那个男孩子用仰慕的眼光在看你。我们弟兄啊，我们很喜欢看美女，对不对啊？耶和华也很喜欢看我们，他喜悦他所造的，他看我们，他看我们干什么呢？就是要施恩给我们。他越看，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越看越爱我们，就要祝福我们。当然，当我们呢是 神对我们是落花有意，我们是流水无情，他怎么看我们不看他。所以耶和华的眼目呢，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效果，就是他看我们犯罪来惩罚我们，像包青天的眼睛在看我们。耶和华用他的眼睛看我们，要看我们有什么需要来祝福我们，要看我们有什么危险来解决困难。耶和华眼睛也看我们，要看我们有什么得罪他的地方，他要来刑罚。我读一段经文，历代志下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耶和华看我们，要祝福我们。另外，耶利米书16:17，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的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这两处的经文都讲到上帝慈爱的观看和上帝审判的观看。9:8，耶和华眼目查看着有罪的国，他的眼目查看的时候，他是要查看他的罪恶，然后刑罚。国家要毁灭，要灭绝，但是雅各家不会灭绝尽尽。每次说不灭绝尽尽，就是有留下一些余民余数，也就是说那些在艰难刑罚中会悔改的人，会归向上帝的人。那么但是这个悔改来的真是非常艰难哈，以色列要分散在列国中，那么每一个都要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么也是每一个像一个谷子一样，每一粒也都会被上帝拾取保守哈。这里一粒不落在地上，我想看起来上下文双，就一方面讲每一粒都会受到上帝的刑罚，每一粒也都会受到上帝的保守，就是神的恩典和处罚都会在，他们没有办法躲避这一切。那我们已经看过，包括在这里讲到上帝的祝福会追着人跑，但是上帝的刑罚也会追着人跑。在以西结书5:12-14那里讲到说，神定要灭亡的就一定灭亡，神不会顾惜我们。有人会1/3遭瘟疫而死，有人因为饥荒消灭1/3，其他的呢分散在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哎呦，神拔刀追赶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呢？这个在利未记26:33已经讲过哈。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到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啊！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你们不相信我一定会说话做到，那么我就会做到。上帝会因为医治把他的百姓治好，拯救好，消灭敌人，他自己就得到安慰哈。在这里也说到上帝会因为把愤怒发完了，自己就得到安慰哈。上帝有他的得到的安慰是发怒发完哈。这个上帝最大的安慰，我们想应该是他最大的震怒发完，那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那上帝的救赎大功和他的公义惩罚都得到完全了。不过我们回到阿摩斯书9，在这里讲到说上帝发命令要将以色列灭掉，要将他的百姓分散在列国，每一粒每一个人该遭遇的都会遭遇，他们会死在刀下。但是在最悲哀的时候，最悲惨的时候呢，却有一个最大的祝福。11，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当大卫倒塌的那个帐幕是已经又破又旧的一个帐幕，已经烂到极点，已经亡国了。上帝把它重新建造，所有的破口，这个破口是什么破口呢？是敌人不能进到城里的那个城墙上的破口吗？不只是这个，是让上帝的愤怒进来的破口。那么也就是说，这些破口要被用带倒，用靠着上帝活出来的良善的行为来堵住，也就是用上帝的话来堵住这个破人类罪恶的破口，免得让上帝的震怒进来，把破坏的建立起来。当以色列人在 走到天涯海角开始悔改的时候啊，生命记讲这些，以赛亚书都讲这些，那么神就重新把他们建造起来，像古时一样。我们也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耶稣在圣殿里面洁净圣殿，那么然后犹太人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意思就是说你做这些事的权威在哪里，你显个神迹让我们看到你的权威。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你们拆毁这殿，当然是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就是你们会拆毁我，你们会把我钉死，但是耶稣会复活。那么在阿摩斯书第九章，上帝把他的殿，把大卫倒塌的帐幕，让大卫的帐幕倒塌了哈，被邻国的野兽军队掳掠了，但是呢上帝会重新建立。上帝破坏，上帝建立。上帝的破坏是筛去那些败坏的，是显出他公义的刑罚。上帝的建立是他慈爱，使人更新，使人复苏，使人重新被建造。那这段经文呢，非常感谢主啊，在什么时候才能应验呢？什么时候不是以斯拉他们回去尼希米建殿建城墙的时候应验，那个是小规模的应验。真正的应验呢，甚至好像不是耶稣那个时候，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呢，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呢还不太明确哈。尤其在这里建造的倒塌的这个帐幕呢，要被建立好呢，是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看到那个应验了。那个应验呢，当然也还不完全，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归在主的名下，都还在继续这个工作。那个是使徒行传是在讲到耶路撒冷会议，就是福音已经传到外邦了，那么外邦人成为神的儿女，需不需要受割礼，也就是需不需要守律法，也就是需不需要成为一个犹太人才行，也就是说需不需要再依赖一些人肉体行律法的能力。那么雅各说不需要，那么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在十五章的十四节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如经上说，既此后我要回来啊，这个我要回来，耶和华要回来，这个在阿摩斯书没有讲，但是耶和华回来也是指被掳的百姓，被掳的民，他们要回来，耶和华回来要怎么样，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记得很多人，我想最明显的两个代表吧，一个就是圣法兰西斯，一个就是马丁路德了。圣法兰西斯真的有这样的意象，看到一个破旧的教会，然后神对他说，法兰西斯，把我的教会修起来，他已经倒塌了。那里法兰西斯所看到的是当地的一个小教会，那么所预表的当然是整个天主教会。那么路德所做的更是把上帝的教会重新修造起来，我们都需要继续从我们自身开始这个修造的工作。被破坏的啊，我们曾经被仇敌掳去的那些伤害，不管是精神的、身体的，通通都要靠着圣灵能够被建造起来哈。重新建造起来，那阿摩斯书就是说这个这样就建造起来了。不过雅各在继续引的时候，他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七节说，叫余剩下的人，余剩下的人，我们顾名思义想嘛，那当然就是那些在大灾难中间，在被掳的灾难中间能够真的悔改持守和信仰，那么这些人。可是不只是这些人，在雅各的话里面引了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的话哈，就是凡称为我名下，是我为自己荣耀而创造的啊，把这些人通通带回来。这些人呢，带回来，当然好像也是指以色列人。不过这些在以赛亚书里面，在耶利米书里面，但以理书里面都有讲到，这些人也是上帝预先所拣选属他的这些外邦人，要把他带回来。耶利米书十四章 第九节也有讲，我们称为你名下的人，称为你名下的人，包括外邦人都来寻求主啊。这是从创世以来，就是这是神永恒的计划，显明这事的主说的。那我们在阿摩斯书没有想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最大的破坏中会有一个最美好的重建工作。这个重建工作把以色列人重新建起来，而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说也把外邦人都就是寻求上帝的人，就是高举主名的人，就是奉主的名行事人，就是信靠主名的人，我们都结合在一起寻求主啊。像古时一样啊，把那些破旧的这些通神曾经做过这些事，神还要继续做这个事。十二节，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以色列人要在这个战乱，要在这个兵荒马乱中重新被建立啊，成为一个大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好，这个大山小山都会富裕哈。那这句话就是会继续的接种，继续的有丰富的。那也是引自利未记26:5，讲到当以色列人重新归向上帝的时候，神会祝福他们，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那第10节，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啊，丰富啊。人犯罪如果悔改，也产生更好的结果，神借着人的罪恶产生更好的更新的工作，让人重新有一个丰富的生命哈。第14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哈。我们看到上帝所要做的工作是丰富的，是奇妙的，是更新的哈。这个在以色列回来的时候实在没有太完全的应验，因为我们也知道以斯拉尼西米他们回来了，甚至后来到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马拉基书，我们都看到他们还是固态复敏，还是有很多的罪恶惹上帝的愤怒。这个话的实现必须到新约，必须到耶稣来的时候，甚至必须早一点是施洗约翰开的工作，像马拉基书讲的，晚一点是圣灵的工作，就是五旬节的工作，我们在约珥书上也看到会丰富。第15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神说的。神会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平静安稳，永恒的舒适，永恒的祝福，因为我们真是从心里归向他了。这里比较没有提到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既然使徒行传15章这样引他，那我们就想到使徒行传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在主耶稣替我们受死，替我们完成上帝的工作以后，神继续差遣他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罪恶的彻底的消除，人心彻底归向上帝，这是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我们在阿摩斯书里面看到神这样丰富的作为。